民数记第十九章，民数记十九章，以西结书三十二章，民数记十九章，以西结书三十二章，题目是靠主救赎，自洁救人，免下阴间。靠主救赎，自洁救人，免下阴间。今天十九章就是讲到救恩的这个全能，这是神小于摩西亚伦要定这么一条律例。这条律例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一只没有残疾的、未曾负恶的、一只成功的母牛，这个母牛主母牛，这个母牛就是代表基督，把它整个的烧了，烧成灰。主耶稣为我们出到营外，死在营外，为我们死，全部的为我们牺牲。所以说，这个母牛被烧成灰，就是代表基督宝血成功的那一个救恩的功效。所有在旷野沾染死尸不洁净的人，只要用这个母牛犊的母牛的灰，这个灰把它调用活水来调和，这个水就能够洁净，就能够洁净。所以主是为我们烧成灰，表示救恩的彻底，救恩的彻底，他能够救赎，他能够洗净。但是我们不洁的人，你要肯自洁。所以今天这篇就是告诉我们要肯自洁，我们肯自洁，主救赎，主洗净，给我们洗的一血更白。所以这篇呢，重点讲救赎，讲到基督的救赎，我们都是不洁净的，只要来到他面前肯自洁，那你就成为洁净，就成为洁净。今天以西结书三十二章仍然继续讲到埃及先知，他受命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，哀叹埃及将要遭灾。埃及代表着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一定要败亡。在这章里给我们看到埃及的骄傲，这是十二点，埃及的骄傲有一天要归于无有。后面呢，还看到埃及的威势，他曾经在胡人之地令人惊恐，就是说埃及的威势，还有埃及的美丽，十九节，这一切还有埃及的强盛，二十一节，你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，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，之中都是使他沉沦，他的骄傲，他的威势，他的美丽，他的强盛，都不能够救他免至沉沦，而且只能使他最终沉沦。所以你住在埃及，你不肯出埃及，你不肯离开埃及，你仍然活在埃及，那一定也是沉沦，要么痛苦悲哀，天天唱哀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救赎，一面是沉沦。就是救赎的大能，救赎的永爱，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埃及，让我们不至沉沦，让我们能够得蒙拯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我们怎么样蒙恩呢？那主的救赎已经成功了，我们要自洁，不但要自洁，对着这边来，我们还要去救人。因为所有住在埃及的犹太都要下什么呀？要下到阴府，要下到坑中，都要灭亡而且沉沦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面对？我们像先知以西结一样，要为他们悲哀，要去抢救罪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积极的方面看，自洁与救人。你不自洁也不能救人，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脱离埃及，你怎么能够救人从埃及能够出来得蒙主的拯救免之沉沦呢？所以我们本身的自洁非常要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救赎与沉沦，自洁与救人。我们怎么能够脱离埃及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脱离巴比伦呢？小轮子告诉我们，我的民呐，你要从那城里出来，那指着巴比伦，巴比伦也好，埃及也好，都代表这个罪恶和罪恶的世界。今天主有救赎的大能，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。那你靠什么？靠恩典，靠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靠恩你脱罪，靠恩你脱罪。你不靠恩，你永远不能脱罪，一直被罪恶缠累，你只有痛苦，你只有悲哀。那结局是悲惨的，所以我们要靠恩典。所以今天小伦子也特别讲的，他要救拔我们，他要救拔他的儿女，脱离敌人， 这个敌人怎么就这样的权势，主不但洗净我们的已经犯了的罪沾染的污秽，主的第一个除罪的这个灰，就这个救恩的这个泉源，还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所以这是说明他的救恩是多么的彻底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歌颂称谢他那个永远的爱，永远的爱。所以现在我们两边今天对照看一下，今天分两段，11节对16节。第一段就是11节对16节，11节对16节小段分，就是等于1节对1节1节对2节，这样循环，1对1 1对2，然后1对1 1对2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的题目，这边是11节，那边16节，题目是不骄傲免扑倒，靠救赎得除罪。不骄傲免扑倒，靠救赎得除罪，就靠他除罪的这一个灰，我们才能够得洁净，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恶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这边1到11节，第一节到底11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，这是神命定所定出来的一条律法中的律例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所以这一条律例中的律例，律法中的律例是什么？就是救恩，就是救恩。我们在律法以下我们都要被定罪，但是神这里命定了一条，这一条就是预表的基督的救恩。因为这一条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一只成功的母牛整个的烧毁，烧成灰，为了洗净一切沾染污秽的人，这不是一个救恩吗？这是一个救恩，乃是这样。下面就是怎么吩咐应该怎么做，我想主要有这么几点，乃是这样说，既然是律法中的一条律例，就大家都要来经历这一条律例，都要遵守这一条律例。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，第一是没有残疾，第二未曾服恶，第三是纯红的母牛，就形容这只母牛是什么样的母牛。第一是没有残疾的，主耶稣是什么呀？他是义的，代替不义的，他是没有残疾的，他从来没有罪，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有罪，成为过犯，使我们替我们成为罪犯，被定了罪案，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，他是义的，是代替不义的，所以他是没有残疾的。第二，未曾负恶，表示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做过撒旦罪恶的奴仆，负恶就做奴隶，主没有，主从来没有被罪辖制过，所以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个奴仆，他能够救赎我们。第三，纯红的表示主是完全的为我们舍己牺牲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是纯红的，就是完全的牺牲舍己，把这只牛牵到你这里来，交给祭司以利亚撒，他必牵到营外。所以这只牛要为我们成为一只赎罪祭，我们这个赎罪祭的牛就会把它牵到营外，主是为我们在城外受苦，城外受苦，他在割喝他，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救赎我们。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，主是为我们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被杀，成为这只母牛。祭司以利亚撒就要用指头把这个牛的血向会幕面前弹七次，整个的会幕是预表教会，整个的会幕是预表神居住的所在，以色列人侍奉神的一个中心，这必须是借着血来得洁净。所以这个母牛的血要把它怎么样，向这个会幕前面要弹七次，使会幕整个的会幕整个的侍奉因着主的血能够得到彻底的洁净。然后人要把他眼前在他的眼前把这个母牛要焚烧，焚烧的时候整个的烧，没有一部分不烧。主耶稣是为我们彻底的被毁，彻底的牺牲，彻底的献上，彻底的撇弃，彻底的完全归于无有，连衣服都被人眼睛都分掉。你说主耶稣我们圣洁上什么也没剩，所以这只母 多余，是没有，是最卑微的，是最渺小的，你都需要靠这个救赎，他都替我们，所以这些都要扔在火里，扔在烧牛的火里，一切的受造都是主为我们被烧，也把我们这些个罪性也都烧掉。所以朱红色常常是代表好的意思，主耶稣的牺牲是朱红色。但是我们知道启示录十七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，那棵兽是朱红色的兽，代表他把我们的肉体情欲一切的污秽罪恶也都烧在里面。所以今天主为我们烧成什么？烧成灰，烧成灰。你到第九节你就看见了，祭祀本身啊，就是说要烧成灰什么意思？就是完全烧尽，烧得毫无存留。主为我们死，主的救赎是这么，一想到灰我们就知道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平常我们说化成灰烬了，这个就表示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主替我们成功的救赎。而你我呢，我们要真正的借着十字架与主同死，我们的本身也要烧成灰。你肯不肯这样信？肯不肯这样的与主同死？凭信心接受基督的这一个救恩，也要彻底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底下说七节八节说，即使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就是你为主做工的人，你怎么样啊？你因为要为主做工，要把这个牛，要就是在救恩里有份的人，领人蒙恩的人，那你自己本身也成为不洁净。主为我们成为罪犯，我们呢，今天为了帮助别人，你也要洗衣服，也要洗身，你本身也要洁净，然后可以进营。烧牛的人也不洁净到晚上，因为他也要到外面去，因为这只牛为人类的罪成为被咒诅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从十节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为我们成为被咒诅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受咒诅，为了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在律法之下我们都应该受咒诅，但是他赎我们。所以主是为我们，所以今天你烧牛的人，你做祭司，你也要成为不洁净，就是你要洁净自己，你要追求自己，你要追求洁净，你要成为不洁净，为了帮助别人，自己也要担罪。所以呢，要用水洗身，要洗衣服。底下第九节，必有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洁净的人，收起母牛的灰。这个母牛的灰本身就成为救恩，代表着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所成功的那个什么呀，救赎的功效，就好像灰一样。这个灰你调水撒在哪里，哪里就洁净，撒在谁的身上，谁的身上就洁净。就是这一切的罪有这个赦罪的权利，所以把这个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。主为我们烧净，这个救赎就能够除污秽。我们都是污秽的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，我们就信主以后，常常也爱死尸、沾罪污、沾世界、爱世俗，也有污秽。那怎么？随时都要靠这个除污秽的水来除掉我们的污秽。这本是除罪的，这本是除罪的。希伯来书十章第四节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只不过是个什么？是一个象征，是个预表。所以这个灰的水代表基督为我们成功的那个救赎，他的血他的救恩才能够真正的除罪。所以收取母牛灰的人也不洁净到晚上，也得洗身洗衣，因为你为这一个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咒诅，你自己也要怎么样，也要出到营外，你也要去有份这个救恩，所以你也要洁净自己，要看到自己是不洁的。这就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力。这个永远的定力说起来就是永远的救恩，不但给犹太人，也给寄居的外人，表示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同盟救恩，同为一体，同为后嗣，同盟迎娶，在恩典中有份。第十一点，若个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，七天的，所以你要彻底得洁净，七就是完全的，你非得到完全彻底洁净你才能够算洁净。底下告诉你这七天当中你该怎么自洁，这七天当中你要不洁净，因为你摸了死尸了， 没有生命的东西。所以你摸什么叫摸呀？你沾染了这个，你没有远离这个。所以圣经常常告诉你要远避淫情，你要远离这个，你要逃避这个。常常我们就摸了，这摸的意思并不是你本身的罪，但是你爱进了，你沾染了，你不逃避，你不远离，这个罪就沾在你的身上。那怎么办？你要七天的不洁净，这七天当中要认识自己不洁净，那你就要得到彻底，你要追求自己，你要得到彻底的洁净才行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到十一点。那这条这边我们请看一到十六，一到十六，这条这边两边相对呢，就是这边三节那边两节，每一小段都是如此的。这边一到三，那边就是一到二，因为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一节对两节。现在我们看这边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就是神的话临到了先知以西结。目的是什么？叫他为埃及法老王做哀歌，也就是让他哀叹这个世界就要败亡了，也就是说埃及王法老的这个什么结局就要来到了，他悲惨的结局就要来到了。所以先知要听，先要为他唱哀歌，你要做哀歌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，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。其实我看了，他的意思就从前你在列国中你又像少壮的狮子，你又像海中的大鱼。少壮的狮子在陆地，海中大鱼在海，你简直在海陆称霸。埃及的确是这样，无论在陆地上无论在海中，他都是称霸的，他是狂妄到极点的，他是横行霸道的。所以底下说你冲出江河，用脚搅动诸水，使江河的浑浊，就说他横行霸道的，破坏人民。他冲出江河，你在海中，他能够从海里能够冲出来，他把诸水都搅动，使江河都浑浊。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混乱。所以法老是魔鬼的王啊，世界的王，哪里有罪恶的权势，哪里有平安吗？是浑浊的，是被搅动的，是没有平安的，这世界在动荡不安。而且呢，江河是浑浊的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埃及世俗那一套一进到我们里面，你一受影响，那你里面对主的道就不清楚了，它混乱真道的，它是混乱基督的救恩的。所以这个埃及，所以要为他做哀歌。还有第三点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。你不是了不起吗？你真正是称叫做是称王啊，你叫做横行霸道 啊，你是狂妄到极点，到处都受你的害，你祸害人民呢、啊。上帝说我有办法，我兴起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，神的网什么意思？神的那个审判好像天罗地网一样，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。我们这些大鱼一拉上来就完了， 是你离开了你自己所夸耀的，你的丰盛，你的一切。那这就一节到三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两边都是神的话领导，因为神的话领导摩西亚伦，目的是什么？预备救恩，是适合旷野这一个简单的一种救赎的方法，就是把一只母牛把它烧成灰，是为了什么？预备救恩。这边呢，这边是神的话领导以西结，是为了什么？让他哀叹世界，哀叹，这哀叹里面就是有警告的意思。是一面是预备基督的救恩，这一只橙红的母牛代表什么？代表基督的救恩，要预备。对他这边来是警告世界的结局。为什么做哀歌？我们这个做哀歌往往的意思里面就是包括警戒的意思。你还没死呢，就给你做哀歌了。做哀歌的意思警告你，你的结局不妙啊，你的结局不好啊，你的人生的终点是多么凄惨呐、啊，你应该知道啊。所以就说了，所以以西结就说出来了。对着那边去，神借着摩西亚伦告诉他，你要预备一只从国的母牛，是预备救恩。所以我们想起这一只救恩，这一只母牛就代表什么？神预备的那个伟大的救恩，那个救赎人，洗净一切的罪污。所以呢，可以说是一只救恩的乐歌，所以让我们称颂不尽。所以今天小轮子诗篇136篇，你们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称颂神的那个永爱 就是他最大的救恩，他最大的爱就是他的救恩，他预备了救恩。而这边呢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因为世界的结局来到了，是一个沉沦的哀歌，一边是救恩的乐歌。对于得救的人，我们永远要唱这支救恩的乐歌，用我们随时随地沾染污秽，他都能够洗净我们，只要我们肯来到他面前。但是你埃及呢？你住在埃及，你只能是什么呀？只能重点就是个沉沦。所以先知啊，神说一位法老王要做一个歌，就是沉沦的一个哀歌，两对相对。下面二三两节呀、啊，这个法老的狂妄和我们的主那样的卑微舍己牺牲，这样的圣洁无瑕来相反来对比，完全是正反的对比。你看看这边的法老是怎么样？你在列国中，你像少壮的狮子，狂妄又放纵；那边我们的主是毫无残疾，他是这样的卑微，这样的牺牲，这样的舍己，是一面是横行霸道，一面是全然牺牲。主从来对于什么，在苦难面前，在十字架审判面前，在罪恶面前，他是不反抗的，安心顺服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所以一面是横行霸道。这个横行霸道呢，你都冲出了江河，你把这个搅动，你的沼都搅动了珠水，使江河都浑浊，你走到哪里你就是祸害人，这就是世界，这就是魔鬼的权势。而基督呢，基督没有罪，却为我们舍己，是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毫无残疾，一面是狂妄放纵，一面是横行霸道，一面我们的主是全然牺牲，一面主耶稣我们的主是一位公义祭邪的狮子，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启示录五章五节，那一位得胜者，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是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他已得胜。我们要效仿我们的主，你做什么狮子？公义的狮子，祭邪的狮子，得胜的狮子，而不要做这一个少壮狮子，是一个狂妄残暴放纵的一个狮子。我们的主是多么卑微，而这边的法老是多么的称霸，是卑微与称霸。我们的主是舍己救人，因为二三两节对应的第二节，你就看看我们的主是什么样，舍己救人，这边是祸害人民，祸害人民，那边说要怎么样，要为救恩定出条例，为救恩定出来的律法中的一个定律，你要定出来，实际上是为救恩定出一个条例。而这边呢，是混浊救恩的道，走到哪里是江河的混浊，所以说主的救恩像江河一样领导人，叫人那个得益处、得好处、得拯救，但是他一来了，把江河都混浊，江河都混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到第三节就这边神必罚恶。好了，你这么狂妄，你这么样的拒绝救恩，你这么样的任性任意，你这么样的祸害人民，上帝说我要罚你啊！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多国的人民都要来到，神必罚恶，那边是预备救人，那一只母牛完全是为了救人。我们的主是什么？是顺服至死，他为了救我们的缘故，他存心顺服至死，他可以逃避，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但是就没有，就一直到死顺服到底。而这边呢，这边法老是什么？法老是悖逆到底，所以神说我要把你从海里，我把你拉上来，拉上来就是让神来牵动他，这就是一节到三节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四到六对那边的三四两节，我必将你丢在地上，抛在田野，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，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。那你成了一个什么飞鸟的宴席了。启示录十九章不是吗？列国列邦就像今天法老一样这么狂妄，哈米基督中的战争结果不就是飞鸟当宴席吗？所以甚至我给你扔了，给你抛掉，给你丢在田野去，抛在田野，空中的飞鸟落在你身上，这不吃你吗？ 遍地的野兽都吃你的肉，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涧，用你高大的指头填满了山谷。这就是咎由自取，你法老太狂妄，你太不怎么样，不认识自己了，你放纵，你犯罪。第六点，我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，这是很大的讽刺，因为他到处横行霸道，哪里都是他游泳之地。现在我用你的血把你游泳之地都给你浇灌了，就是你必被杀呀，扑倒，漫过山顶，河道也都必充满。我们就到六节为止啊，两杯三杯，那面是神的救赎，那面第几节啊？那面就是第三节，第三节。就这个牛要怎么样牵到营外，要我为我们的缘故被宰，这就是神的救赎。被宰主是无辜无罪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我们被杀被宰。这边呢是神的报应，法老是罪有应得，那么神的救赎，这边神的报应。主耶稣是无辜被杀，这边是敌神被灭，你抵挡神，你自狂自傲，所以念着几张都讲埃及王法老，这就是代表魔鬼的头啊，这个世界这魔鬼的化身呢、啊、一个个的王啊，统治者呀、啊、这些敌基督的分子，将来结局我想就是这样。那边是应血成圣，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那个成圣，那边的第四节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血要什么呀，用指头蘸着，要像桧木，要弹七次，什么意思？使我们成圣，应血成圣。对着这边充满死尸，你的血流的没有价值，到处都灌满你的血。一面是流血救人，一面是害己害人，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，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。你这个血，因为你流够了人的血，所以现在你的血也流出来了。这就是到六点，所以我们看到神救赎的大能，我们也看到今天人的败坏，说今天只有得到基督的救赎，你才能够免死。你一直狂妄，你任性的话，你一直不敢悔改，那也就是法老的结局。底下再看七到九，对那边的五六两节，我将你扑灭的时候，把天遮蔽，使众星昏暗，以密云遮掩太阳。法老本来自认为自己是个太阳，他是个大光，他了不起，所以他们拜太阳啊，太阳神。现在上帝说，我把你扑灭，你再没有光，你这个是魔光，是鬼的光。天都遮蔽你，是众星都灰暗，密云都遮掩太阳，月亮都不放光。所以这个话也就是预言到末日基督再来之前，耶和华那个大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，天地都昏暗，月星辰都不再发光，太阳都闭目不发光，都到这个地步。这就是主来审判的日子来到，都没有发光。世界将来有一天，你看现在就是这样，昏暗无光。那边是主耶稣舍己发光，那边是完全为我们分销，主为我们烧尽，主为我们彻底的牺牲，所以他发光，他就是那个光，他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。所以那边主耶稣是完全分销，这边是终被扑灭，主分销，主为我们烧成灰，却是成功的救恩，成功的救恩。这个灰就有这么大洗净的能力，洗净人一切的罪恶，因为烧成了灰了。这边呢是终被扑灭，你多大的光有一天被扑灭，你就暗淡无光。第八九两节呢，他说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，你这个整个的这个法老，你整个的埃及都变成了昏暗，使你的地上黑暗，这是给耶和华说的。我是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，那是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重返，世界都悲哀，人人都为你这种结局也悲惨的结局都要什么重返，都要悲哀。所以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世界上的客商、君王、领袖，这些个水手，不管什么人都要悲哀啊，都要哭泣啊。所以这里也是这个意思，为什么？因为世界一切，所以属埃及的就是不幸的，属埃及的就是抵挡神的，属埃及的就只顾肉体，只顾眼前的，这些将来就要灭亡，都要灭亡，都要悲惨。所以两非相对，这边是遍地黑暗，那边是主耶稣为我们替死 受咒诅，这边是遍地都黑暗，那边是主耶稣，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也是遍地都黑暗了。这个黑暗什么意思？因为主耶稣承担了全世界人类的罪恶，连神都闭目，神都掩面，所以遍地都黑暗。主在那一刻为我们受咒诅，他是无辜为我们受咒诅，这边有罪，所以遍地都黑暗。那么是替死代赎，主的救恩是什么？替死代赎，他替我们死，就赎了我们，不用我们死，我们只要信他，与他同死。所以这边是不信灭亡，你不信，你一定是败亡。神说：“我使败亡的风声都临到你所不认识，各国都听见，你埃及败亡了，因为不信就败亡。”那面是拯救罪人，这里是因罪败亡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但是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。保罗说：“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”然而我们的怜悯，可是你是埃及啊，你法老啊，你有罪你不认，所以你因罪你要败亡。那面是拯救罪人，这个你有罪不认，你不肯悔改，不信你一定败亡。那面是烧灭一切罪物，无论是香柏木，是牛蹄草，是朱红色线，全部都扔在火里，都烧尽了，都变成灰了。所以全世界的人，今天我们只要信靠他，他把我们大大小小的罪，像那香柏木一样的，像那牛蹄草一样的，哪怕最大的罪、最小的罪、最了不起的一切，主都给你烧成灰，能够烧尽一切的罪物。所以主的救恩何等伟大！这边是多民都要败亡，所以都要重返。你跟着法老走，你走法老的路，你走世界的路，将来天不都要败亡？所以人人恐慌啊，人人都遭罪，都痛苦到极点，都感到一种威胁，所以都因你而愁烦。这就是到九节，现在我们看十节到十二节，对着你们的七八两节，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，国民就必因你惊奇，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，在你扑倒的日子，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地。意思说，你埃及完了，你扑倒了，我也接着要来了，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，所以大家都什么时刻战地。这个战地不是真正的痛悔的战地，而是没有办法的等待死亡啊！马上我们的结局也来到了。是为什么？用神说我在许多国民君王面前抡怎么样？向你抡我的刀，神的刀就是神的审判。所以今天主的话就是刀啊，有能力啊，他的话是两刃的剑，就是刀一样的。我们要谦卑接受他的审判，肯承认我们的罪，那他那个灰就能够洗净我们。你不肯，那么有一天上帝说，我拿公义的刀就伸出来了，我就抡我那个审判的刀，无情的刀，神忌邪的刀，那你就要扑倒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列国震惊，为什么列国震惊？对着那边就是不肯自洁。那边在第七节就告诉你，你做祭司的，你都要不洁净到晚上，你都要来自洁，你必须洗衣服洗身。如果你不肯自洁，你列国都震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为什么列国的战惊啊？对着那边就必须自洁，你不自洁你就一天的恐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主的救恩是叫我们圣洁，还要去救人。所以做祭司的，你也要洗衣服，你要洗身，就是本身圣洁才能够去救人，圣洁救人，对着这边脱离死亡，不至于扑倒。因为人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，现在不是这样吗？这两个大楼倒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我们这里也倒了，不知道哪天什么祸患、什么灾祸，想不到的突然就会临到，一个炸药你也都死掉了。所以说时刻战惊啊，人呢、啊、就是在恐慌当中。我们一生都是怕死而为奴仆，但是主耶稣救了我们，他救是我们，搭救我们，救我们这些个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只有什么，我们就在靠这个母牛的灰，靠救恩，你才能够脱离死亡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单人罪成不洁。为什么烧灰的人做祭司也要成为不洁呢？因为你要担当别人的罪，你要为别人的好处得洁净，你要参与这个救恩，所以你要为主做工，你叫单人的罪你成为不洁。对着这边呢，不自洁必扑倒，你不跟自洁，你不管哪个人一定扑倒。 这个葡萄是代表永远的沉沦呢、啊。底下还有十一十二两节，这一共三节，十一十二对着那边是第八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，这把刀就是神兴起巴比伦王来对付这个埃及，来什么？来管教这个埃及，必临到你。我必借永生的刀使你众民扑倒，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，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无有，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。所以埃及所以不蒙恩，所以被最后被毁掉，所以成为神的仇敌。第一个大罪就是骄傲，骄傲。前面也讲了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所造的，他居心自比神，这法老向来骄傲。所以以色列出埃及，他耶和华是谁？我不认的。我不允许你们出埃及，他就这么狂妄，他骄傲，所以骄傲是我们不蒙恩的最大拦阻。什么是骄傲？不肯悔改，你就是骄傲。常常我们还不觉得自己骄傲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悔改、不痛悔？那你就是骄傲，这骄傲就拦阻你蒙恩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，所以神要灭除骄傲，使你的骄傲要归于无有。什么意思？是要灭掉你的骄傲。用什么？用巴比伦王的刀，这个太被动了。今天求主的话好比一个有能力的刀，能够刺透我的心，使我能够谦卑，这里就蒙恩了。你不管有多大罪，不管我过去怎么坏，我曾经做什么事，像我曾经是怎么偏见，怎么犯罪，怎么得罪，你很谦卑就蒙恩。所以那边就告诉你要洗，是什么意思？阴道洁净，你要洗，你要自洁。这边是敌刀审判，你不肯洗，仇敌的刀来了，来审判你。主的话就是这把刀，你看那边要用水洗，对着这边就是这把刀。主的话有能力能够刺破我骨节骨髓，你拒绝，你不肯，你很反感啊，听到很反感。主的话，你读经很反感吗？主的话就是一把刀，能够刺透我，能够除净我，让我得到洁净。那边就是要自洁。那边呢，你烧牛的人你也不洁净，你去帮助别人你也是沾染污秽，所以你要洗衣服，要用水洗身，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是要自洁，自洁，自洁的包括本身的圣洁和衣服，就是生活行为的圣洁。衣服代表生活行为，本身就是我们的内屋，还有我们的行为就是你的外面，生活行为这些不检点都要洁净，都要洗。你不肯洗，什么原因？对着这个骄傲就是不肯洗。所以我想这个自洁里面包括我们的主动，主的救恩是已经成就了，但是呢为什么他能洁净我不能洁净？因为原因就是我骄傲，我不肯自洁。这个自洁就是你自己肯要洁净，你肯用水来洁净，你肯仰望主的救恩。你不肯，你不肯，你永远还是没有洁净。你不肯洗衣服，你也不肯洗你自己，洗身，你的内屋总是强调客观，最终推到别人身上，那你永远是不洁净。什么原因对着这个骄傲？所以神说我要把你的骄傲要归于无有，使你骄傲要归于无有。所以两根相对，那么用水洗身，这个就要灭除骄傲，主的道那个使我的骄傲得到改变。感谢神，只要我们肯谦卑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能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两根相对，一面是谦卑自洁，对着这边来，不再骄傲。为什么这么一自洁就管事了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不是洗净吗？他的血洗我们，他的道洗我们，能够洗净我们的不义。就怕你不来自洁，你不肯自洁，那里面还是个骄傲。这就是这两节。下面我们再看十三到十五，十三到十五对九十两节。我必从安基多水塘除灭所有的走兽，人脚兽体，不再搅浑这水。埃及前面不是什么？这法老王走到哪里横行霸道，把江河都混浊，他用他的爪啊，怎么样搅动诸水？现在上帝说我要管教你，埃及诸水塘这个所有的人脚兽体都不得经过，都不能再搅浑，神制止。有一天假造异端，神从全部都给他灭光，至少在我们 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团体里面，不能有这个什么人脚兽蹄来搅浑，人的脚什么脚，假先知的脚，四十二边的东西，敌基督的权势，兽不是敌基督吗？人脚兽蹄不能在搅和搅和，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也有搅和，那你江河都受搅和，那你里面呢糊里糊涂，什么也看不清，都浑浊了嘛，求求可怜。人脚兽蹄并不在搅浑这个事，那时我必使江河澄清，主的道那个是我们澄清，主的祝福那个是我们澄清，澄清就是亮堂了，是里面那个参透了。江河向流缓流，缓缓而流，就是平静向你平静下来的意思。这是主耶话说的，这就是他救恩的伟大，主的话语的威力。我必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，你仍然在最终，你这块地一定是荒废凄凉，哪里有世界，你哪里还爱世界，你哪里还是肉体情欲，眼目情欲，今生骄傲还在发动，这就是你的埃及地，一定是荒废凄凉。这个民心就是不长进，这民心就没有变化，人家都是富饶的，都是有江河浇灌的，你就是个荒废又凄凉。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，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不管教不行了，神要责罚，对埃及来讲是一定要责罚。这两边相对我们看十三到十五，对着那边九到十，那边是用出污水，出污的水就有这么能力，用了它救恩的功效，救恩的全能，用出污的水对着这边除灭兽性，人脚兽蹄里面都是兽性，所以把我们里面的假道邪什么呀，什么邪道邪教里面一些个人的思想，人的一些个意念主观的全部都给我们烧尽，都给我们除尽，就用这个除污的水。那面这个除污水代表什么？救恩的泉源，对着这边洗除世污，把世界的污秽都给你洗干净，不再搅浑，就靠救恩的泉源。救恩的泉源就是真理的福音，主的救恩里面包括真理，包括他的救恩啊，他的真理，他的爱，所以能够把我们弄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使江河澄清，那边什么呀，靠除罪的灰，靠除罪的灰，这边就能够使江河的那个澄清。许多问题都不清楚啊，很多人心里面也到现在都不清，到底是一次得救两次得救，到底是先成圣还是先怎么得胜，怎么想来想去，主的救恩也来到，这个除罪的这个灰啊，就能够使江河都澄清了，主能够救我们。那么是收灰的人也要自洁，对着这边不洁就变为荒废。那么告诉你，你收灰的人，你在有份这个工作，你在帮助别人，你在把这个灰收起来，你本身也成为不洁，也成为也有罪，也要什么也要自洁。那对着这边你不洁，那么你要变为荒废，变为荒废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十四十五年两节给我们看到神审判的全能，是我击杀埃及一切居民，我要使你变成荒废，这不是神审判的全能。那边给我们看到什么呀？救恩的功效，你只要用这个除污水，这个灰的水就能够使人得洁净，你不管干了什么死事都能够洁净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经历这个救恩的功效，所以要收起这个灰作为永远的定力，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什么呀，是以色列人，都能够得到洁净。也还有十六节对十一节，人必用这埃及去哀哭，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群众也必一此悲哀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世界就叫人悲哀，你狂妄狂欢，你经营世界享受横通，你得意，你哪个头顶的天有一天也要败亡，这怎么不悲哀呀？这世界的一切就是叫人悲哀，所以同犯罪同悲哀，那么是若死尸必不洁。为什么悲哀？因为里面很多罪，里面充满了死尸，充满了罪污在里面，又不肯洁净，也一天摸来摸去，摸这个罪恶，沾染罪污啊，摸就是沾染的意思，沾染罪污，那你对着这边来，你摸死尸，这边你一定悲哀， 你越沾罪了，你越远离罪恶，你越快乐，这肯定的。你越离他远，你越快乐。你离罪这么近，你跟罪做朋友，你爱他这么近，那你一定是悲哀。这心里面哪有快乐？没有，不释放了。所以这几节圣经太宝贝了。还有刚才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你弃神，你永远沉沦。击杀一切的居民，一代就死了，完了，死后还有审判，永远的沉沦。你离弃神，就是你拒绝救恩的意思。所以埃及为什么败亡？今天整个经上讲埃及，因为这个世界拒绝救恩，不要救恩，那么你一定是永远沉沦。对着那边去，阻碍别无救法。所以使徒彼得怎么讲到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别无拯救。所以这边你不要走，你永远沉沦，因为别无拯救。你说我信这个信那个，你什么呢？信什么教也没用。你修行，你苦修，你自个自私，你一天不吃饭，你一天都不吃肉，你也不能得救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救法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十六节啊，沾罪污为不洁，对着这边得罪神必哀哭。为什么哀哭啊？你得罪神一定哀哭，那么你沾了罪污，你一定为不洁。所以上帝最公义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不要再骄傲，让我们肯自洁，肯谦卑，免得扑倒，免得悲伤。我们靠救赎，他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功了，这就是第一个。这个牧牛整个烧成灰，所以我们也要靠这个救恩，永远靠这个救恩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二节，从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二节，十二节那面是十七节到三十二节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。现在我们题目是靠主救赎，遵命自洁，免下阴间，或者免至沉沦，免至沉沦吧。你不靠救恩，你的结局一定就是沉沦。靠主救赎，遵命自洁，免至沉沦。我们现在看十二节，前一段主要是这个救赎已经成功，从十二节以后就告诉我们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沾染了污秽应该怎么做？你摸了此时七天不洁净，现在十二节说，那人到第三天就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来洁净自己。为什么说到第三天呢？你不能过三天，就是说你要赶紧的自洁。有的人还拖拖拉拉，本来就知道自己不洁净，你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了，别说第七天，如果你再不洁净，你就算不洁净了。那就是说，神今天要求我们在七天之内一定要洁净，这里有两个意思啊。第三天你就要用出污秽的水来洁净，表示你要赶紧的自洁。然后呢，第七天你就洁净了。如果过了七天你不洁净，就是你要彻底的自洁。七是彻底的，你要赶紧的自洁，你不能过三天了。你已经不洁了嘛，七天之内都算不洁，到第三天你还沾染呢，还拖拖拉拉，主的忍耐，这是给你个恩典，所以要自洁。所以这个有日子限度，就限制我们。第三天就是你要赶紧自洁，你不能过三天了。然后第七天你就洁净了。若是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，第七天你就不洁净了。你拖拖拉拉，你根本不想洁净，你根本不想认罪，你还觉得自己有理，你还觉得还保留自己罪，或者你还都推到别人身上，那你就是什么不洁净了，你就不洁净了。末了人死时不洁净自己，就不洁净了，就玷污了，就换个账目。大家注意这句话，你摸了人此事，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吗？不仅仅是个人问题，每一个以色列民，我们的误会都直接间接会影响神的教会。你羞辱神的名，你会影响别人。哦，他可以犯罪，他可以随便，那我也可以呀，是不是？他摸了此事也没事，那么我也再多摸一点，我多沾染一点。所以这里他说什么呀？凡摸了死尸不洁净自己的，就你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，这呢就从以色列人就剪除，就你不洁净自己的，你要被剪除。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， 他就不洁净。所以这里告诉你是怎么洁净呢、啊？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，不是你自己能够洗干净。靠救恩，这个永远的爱就是十字架的救恩，这个除污的水就能够把你洁净。你不肯靠这个，那你就是被剪除了。你靠这个水洒在身上，它就洁净了。你不肯这样做，你微不洁，污秽还在你身上。所以不肯谦卑，又不肯靠救恩，污秽还在你身上。人家老遭自洁了，人家老遭洁净了，你呢？你还在你身上，因为你不肯洁净。所以说，你看神的救恩是伟大的，但是我们的本分要尽。你自己的本分不尽，你还靠主，你还赖神不救你，你还是赖哪个？你赖着神，赖着着谁？救恩是伟大的，我们要肯自洁。所以说，约翰一书啊，经常说我们若，我们若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就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不认，那你仍然不洁，你是自欺，罪还在你身上。你以为神会说谎，所以在底下看十四节，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：凡进了帐篷的和一天在帐篷里的必不洁净七天。就是说你怎么样？这个人死在这个房间里了，你进去了，那你就等于沾染了污秽，所以连这个屋子都不能进，这个地方你都不能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罪恶有在空气中都传染，污秽的。这地方不能去，你说我没关系，我很洁净，我上电影院去一趟，不能去。所以我曾经也去过，去了净了，好不平安呐、啊，就是不能去，那是污秽的地方，死人的地方，必不洁净七天。底下还有十五天，凡藏口的经历就是没有杂粪盖的，也是不洁净。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这个器皿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器皿啊？谨守的器皿，谨守。让我们的器皿能够装上主的水，主的活水，那我们蒙恩，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。你没有扎口，就是你不隐藏自己，你不谨守自己，你不盖上盖，那么就污秽了。真的这样，你看那个洁净中一定要有盖，没盖，什么东西都会飞进去，尘土、尘埃、细菌都会跑进去。所以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成为一个关锁的园子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雅各书四章十二节，你没有封闭，不谨守自己，也可以说不隐藏自己，这个器皿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第六章讲的三个方面：祷告、行善、进食，你都要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告诉你，没有让你光明正大，让你怎么公开的吹喇叭，鼓吹自己进食、祷告、行善，那你就是不洁。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，又是摸了。你沾染了，或者死尸，或者人的骨头，或者坟墓，要七天不洁净，你都会不洁净。那你怎么办？要为这不洁净的拿些烧成的除罪灰，放在器皿里，倒上活水，然后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着牛蹄草站在水上，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和这个人身上，他才能够得洁净。还要撒在那些摸了骨头、摸了污秽、摸了死尸的人身上。你看这个除污秽水就这么洁净，那这一个洁净的人，你看看我们也就是这个器皿，除罪的灰代表主的救恩，这个器皿也可以代表我们本身。我们这个器皿应该是一个造空的器皿，洁净的器皿，然后装倒上活水。我们里面要倒上活水，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有没有被圣灵洁净？有没有倒上圣灵的活水？然后再放这个灰，你就成为一个什么呀？活水的泉源。所以人家撒这个水，撒在谁身上就能够得洁净。主的救恩能够使人洁净，但我们也要做一个器皿，装上这个救恩的泉源，装上主的救恩的泉源，让人靠圣灵、靠救恩、靠十字架的宝血，让人家无论沾染什么污秽都能够得洁净。没有这个器皿也不行，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器皿。底下我们再看十九节。第三天、第七天，洁净人要洒水在洁净人身上。第七天就是他成为洁净。那人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，到晚上就洁净了。你洁净了，你还要洗身、洗澡，还要洗衣服，还要自洁。一面靠救恩，一面是用水接着倒把教会洗净。所以我们都要洁净自己。二十节就是那污秽不洁净自己的怎么办？ 明明主的救恩已经成功了，明明在旷野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救法，简单的救法，就用这个除罪的灰，除污秽的灰就能洁净。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，你看就要将它从灰中剪除，因为它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。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，他就是不洁净。你不肯洒，你不靠主，还觉得自己很好，一天还觉得自己不错，从来不认罪，从来不自洁，从来不肯谦卑，从来都觉得别人不好，那这样人最可怜了，最最可怜。不是主不救你，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你身上，你污秽而不洁净自己，要承认自己是污秽，不承认，我比谁都圣洁，那你是自污秽，那叫自欺，那这样人呢不能洁净，没法洁净。这就是我们肯不肯，我们肯不肯啊，没有洒在身上，所以才不洁净。这要给你们做了永远的经历，并且那洒出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，凡摸出污秽水的也必不洁净到我晚上。我们越挨近主的圣物，我们越参与主的救恩，我们越去帮助别人，我们越看到自己的不洁。像先知都是为以色列人的不洁，自己也成为不洁，天天要更加的洁净自己。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，所以你不洁净啊，我们大家都要什么远离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挨着哪都不洁净，而且摸了这物的人，他摸了物，物不洁净，你再摸了这物，这物代表工作、释放啊，一切物，你也去摸这个物，那你也不洁净到晚上。所以可见的圣洁多么要紧。这最后一点告诉我们，两个摸就我们远避罪恶，远远的离开一切罪恶，完全不沾染世俗，那才能蒙恩啊！对到这边来，请看十七节开始，我们先看十七到十九，对着你们十二到十三，这一段再论埃及的龙王，先知再次提到，所以十二年的十二月的十五日，这又隔了十五天了，神的话又临到他，所以以西结这位先知两礼拜，神的话又临到，说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号。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客们的一同扔到阴府去。前面是指着法老，现在呢，埃及的群众，所以千万不要做世界的人，属世的人。什么叫埃及群众？属世的人，人呢、啊，除了埃及，这个心还是属世界，属世的人，神父也为他哀歌，也要唱哀歌，为他哀号。像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，这些个有名的人。像我们不要做有名望的人，有名的人就是突破露面了、显露的人。这些个女子和下客们一同扔了阴间，这女子有名啊，一定是淫乱、污秽啊、罪恶滔天，天天跟人交际，一同扔到阴府去。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？这里告诉你了，埃及所以要成王，他靠自己的什么？第一靠自己的骄傲，现在又靠自己跨越自己的美丽。这美丽不能救你，骄傲也是你跌倒。埃及的美丽，你的美丽胜过谁呢？你下去与未受割礼人一同躺卧吧，你也得倒下来。躺卧什么意思？沉沦，倒下来。美丽不能救你，我们常常追求的半天还是虚空虚妄，属灵的美呀、啊，一天两个眼睛瞪着就是瞧，瞧这个瞧那个，渴呀，正好我像他一样追求属灵啊。外面的美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很美，一天坐相坐相，这个你们大家都看我，可憎可厌。你美丽胜过谁呢？就是说也有人比你美丽，也都在阴间，你也得像阴间，你下去与未受割礼一同躺卧吧。在这里啊，我今天特别注意未受割礼，未受割礼这篇章节说了不知多少遍，这什么意思？所有未受割礼的都要在阴府躺下来。什么叫未受割礼的？我们根据创世纪十七章，我们知道受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约的一个凭据。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受割礼乃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凭据，一个印证。未受割礼就是不肯因信得救，拒绝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样人都叫做未受割礼的。所以你跟所有未受割礼的都藏在一起，都是一个命运。因为他们不肯受割礼，这个受割礼不是外面的受割礼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接受基督的割礼，在哥罗西书啊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基督割礼是什么？ 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盖棺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是我们得胜成圣。这个救恩，下坑的人根本不要什么隔离不隔离，他不要因信称义。隔离，未受隔离的意思就是拒绝因信称义的道理的人都要把握，他们必在悲伤的人中扑倒，他被交给刀剑，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，结果一点自由没有，你失去了主权，全部都没有了。啊，我又多念了一节，什么呢？应该到十九节，两杯相对。这边是神的话领导，为什么以西结有神的话领导？对的，那边就除污秽水自洁，天天靠这个。如果我们这样的自洁的话，天天用除污秽的水来自洁，那一定神的话是不断的像以西结一样，神的话领导我们。十八节，这里说你要为埃及唱什么？群众来唱哀歌，就是美丽出名，一同灭亡。你多美丽，你多出名，所以很多电影明星啊，简直啊，他们简直不认自己是谁，成了明星了，人人拜他，买他的相片，买他的照片，把他挂起来怎么样？有一天你不是也在哭丧，有一天你要败亡，你的美丽也要消失。所以美丽、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。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，必要得着称赞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什么？我们不追求美丽，追求敬畏神，这是最美丽。和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才是最美丽。你美丽出名，一同败亡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荣美的帐幕不容玷污，因为你犯罪，帐幕都被玷污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帐幕看的是何等荣美。巴兰的歌里就提到，你的帐篷，你的帐幕何等华美，何等荣美。我们今天不求自己的美，只求神的教会，基督的羔羊的心腹，真正是何等的荣美。一犯罪就玷污了，两杯相对。那么靠救赎，这边免死亡，你如果不靠救赎一定死亡。两杯相对，这边是未受隔离同灭亡，那么是莫死之为不洁净，你莫死之一定是不洁净，所以不要沾染。那你沾染了怎么办？你快快受隔离，快快求洁净。这个你不受隔离，那你一定灭亡。你不可以因信称义，受隔离就是洁净的方法，他洁净我们，他用十字架来洁净我们，他用这出污水来洁净我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求洁永远灭亡，就是这边。那么是因死尸不洁七天，如果你沾了死尸七天不洁，所以我想这是神的给人悔改的机会。为什么老说七天呢？就有一个限制，限制一个限，就这七天啊，就算你这七天不洁净，七天如果你肯自洁，那么第八天你就算洁净了，是吧？对他这个呢，你不求洁，你法老，你埃及的群众，你从来不求洁净，那么永灭亡，永远沉沦。所以对不信的来讲，你死也不悔改，那么永远的沉沦。那么你肯洁净，虽然因此是不洁净，七天还可以洁净。底下再看21到22，21、22是两节，对那边的15节，21、22，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子和帮助他的说话，他们是未受隔离，悲伤的人已经下去躺卧不动。你强盛的勇士，你不也得跌倒，你也得死在尘土，因为什么？人靠勇士不能得救，你靠勇力没有用，你靠人家的智慧也没有用，你靠世间的财宝也没用，都不能够得救。今天只有仰望主的救恩才行。所以两杯相对呀，你看这边这一节21节、22节，对着那边就是15节，这边是勇士也下阴间，对着那边去长口气皿不洁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不肯制服己心的勇士。你制服己心，你的口不是敞着的，那是紧守的，是隐藏自己的，是加上盖子的，藏在基督的里面的，而不是什么敞开的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相对也就是显露就不洁，对着这个强盛就被杀。靠自己强盛，靠勇力以被杀，那么你显露了就不洁了。为什么？你用敞的口啊，我们常常做点好事啊，唯恐人不知，那你是不洁，因为你敞的口。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器皿？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两杯相对，这边是显赫一时终沉沦。你进去的勇士，为什么说强盛的勇士要对埃及说呢？因为埃及的这个马兵的车辆也是最显赫的，也是最强的。但怎么样呢？显赫一时终沉沦，那面是当永远谨守警醒。我们不要做一个敞开的器皿，让我们永远的谨守警醒，就不至于什么呀，沾染污秽啊，沾染污秽。底下我们再看二三节到二十五节，对十六、十七两节，二三到五啊。坑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，他的周围在坟墓的周围都是飞沙倒在刀下的，他们曾在火热地里使人惊恐啊。那么这是讲亚述了，底下讲以兰了，这一小节是转每一个民族不一样，就是你不管谁，你是亚述，你曾经是了不起，亚述尼尼微啊，那简直世界最强的了，再怎么样你也可以要倒下来。再下一个讲到这个，讲到什么？讲到以兰，以兰是波斯，就是现在的伊朗，现在伊朗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，你也在倒在坟墓里，你有一天你也要下个阴府，就说明这些都是抵挡神，都是不信神，都是不要救恩的，都靠肉体的，靠自己的，而且呢，藏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就是有自己的那个威势。活着的时候曾经叫人惊恐，一天的叫人害怕，那这样人你说说，这不是一天是耀武扬威了？但是怎么样？你和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罪孽的，担当羞辱。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人中顺利闯荡，他们的坟墓在他周围，他们都是被守隔离的，都不肯接受基督的那个什么亚伯拉罕的那个殷勤称义的那个恩，都不要。未受隔离就是不肯接受亚伯拉罕的神给亚伯拉罕的约，这个约就是让我们殷勤而蒙恩典，他不要。所以结果怎么样？结果都被刀杀，他们藏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并且与下坑人一同担当羞辱。以兰已经在被杀的人中，我们就先到二十五节，你看看这几节，从二三到二五，你是亚述也好，你是多强盛啊，你去机会有天哪，你不要救恩，一定这样。所以两杯相对，那么是当远离罪污，你不要再摸了。我们现在还要摸吗？此时也代表人情人爱，世俗味道，世俗的礼尚往来，人间的这个情爱没完没了，你不要摸。所以两杯相对，当远离罪污，对待这边免倒在刀下，免得你被刀杀，魔鬼活活的要吞吃我们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所以你不要跟世界人一同倒在刀下。那么是摸了死尸不接七天，不接七天，不接七天，就在七天快点自接。这七天之内，你千万不要越过这个机会。对他进来是不自觉的进入坟墓，那你就永远灭亡了。不自觉的进入坟墓，那么摸了死尸的不接七天，两杯相对。这边是靠属地的权势，所以活人之地都叫人惊恐，因为他靠属地的权势。对着那么我们靠什么？我们靠救恩的泉源。你要把那个什么呀，把那个除污秽水这个灰，你要把它调在活水里面，那你才能够得洁净，靠救恩的泉源得洁净。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圣洁的器皿，我们不要做什么埃及的群众，就等于做罪的奴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做罪的奴仆啊，做罪的奴仆，那你最后就是担当羞辱。埃及的群众不是罪的奴仆吗？对着那么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做圣洁的器皿，做活水的器皿，圣洁的器皿，能够叫别人蒙恩。这就两边的意思啊。还有意思就靠救恩圣灵得洁净，靠什么？一个是这个灰，还有这个活水，就靠救恩靠圣灵得洁净。你看看对着这边，仗威势同担羞辱，你仗着威势，我什么不靠，我有马兵，我有车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我们要敬畏神，仰望他的慈爱。神不喜欢马的力大，神也不喜欢人的腿快，神喜欢我们敬畏他，仰望他的慈爱，他的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一同担当羞辱，对着那边什么原因？就是不靠救恩的活水， 你不靠救恩活水，这本你们就一同担当羞辱。这是到25节啊，我们现在看26到28，两边相对。你是处罚，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一带的人，你这些人怎么样？更是狂妄自高，无神抵挡神。曾经啊，也是血洗成河呀，遍地都是杀人呐、啊、害人呐、啊，狂妄不信灭亡，两边相对啊。你狂妄不信灭亡，那么平信靠恩洁净，你平信心，你就用这个出污秽的水，你就能得洁净，那叫做平信靠恩洁净。这个狂妄不信灭亡，那么是助人洁净，我们要帮助人洁净。所以你受贿的人，你也要洁净自己，而且你要帮助人。那个帮助人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洁净人，你要拿这个水呀、啊，要弹在人身上，洒在人身上，就是助人洁净。这边呢，你看看这个，这边是什么？这个米色人、土巴人是什么呀？使人惊恐。属地的人家，他越叫人害怕，他越高兴；他越吓唬人，他越是这个把人镇住，他就高兴极了。所以使人震惊，使人惊什么？使人惊恐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助人洁净，帮助人洁净。一面是，你看他下面告诉你，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。这些勇士带着兵器向阴间，头枕刀剑，骨头上都有本身的罪孽，就说这些人罪恶滔天呐、啊，骨头上都刻着他的罪，枕着刀剑就躺在地上，可能是他们是全副的武装啊，结果下在阴间。或者是享受了这么最名誉的一种葬礼吧，了不起！你带着兵器，你也得下阴间；你是个勇士，你也得下阴间。你全副军装，你还得倒下来，是两边相对。靠勇力，骨中有罪；你靠你勇力，你骨头里都有罪，上帝都要追讨。那么靠救赎，彻底自洁，你7天就洁净了。靠救赎，你3天赶紧洁净，你7天就算你洁净了。靠救赎彻底自洁，这面是靠勇力骨中有罪，一面是啊全副武装下阴间，对着那面就拒绝救恩必沉沦，你拒绝救恩你一定沉沦，因为你不要这个出污秽的水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直到28节，这面是一同躺卧，就是一同被杀的意思。躺卧什么意思？倒下来了，一同被杀。那边是阴道洁净，还要用水洗澡洗衣，阴道洁净。你再看29到31啊，最后了，29到31，对着那边是20、21，这段讲以东人的。以东怎么样？以东也是啊，狂妄啊，有君王啊和首领啊，虽然仗着势力，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。以东也得倒下来。以东不就以扫的后代吗？毫无怜悯，永怀仇恨，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啊，死也要害自己的小弟弟。那你怎么样？你仗着势力，你还是在被杀的人中。他们必然未出河里的和下层人一同躺卧。其实以东人是也是亚伯拉罕后代呀、啊，但是怎么样？他们从里面就不接受因信称义的道，因为以扫就是靠打猎、靠行为、靠自己、靠本事。他不肯靠救恩啊，他拒绝长子，他轻看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夫妻一点也没有领导他，所以他也算是未受隔离的，是吧？那以东不是也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之一吗？但是你得不到，你连是双生子，他得到你得不到，雅各得到你得不到，因为你靠自己，因为你轻看长子名分。长子名分什么？是亚伯拉罕的福，亚伯拉罕是那亚伯拉罕的允许，就领不到你。是未受隔离，可遭被当下面一通躺卧，以下层人一通担当羞辱。法老看见他们，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法老不是这个倒下来了吗？他一看别人也倒下来，他就受安慰，意思是上帝是公平的。是啊，哪一个人呀？凡不信的，不肯你拒绝救恩的，你都要灭亡。信子的得永生，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自洁同担罪，不管哪个人，你自己担罪，不自洁同担罪。对着那边工人也要自洁，那么你做工为主做工，你去收获你做一切工作，你也要自洁。 两杯相对，外面是永守洁净的定力。神说这是一条定力，定力什么呀？永远守住主的救恩之道，永守洁净的定力，就是我们天天要自洁，我们难免沾染污秽。有时候外面没有，我思想意念有，哎呀，又来个世俗的想法，世俗的眼光又来了，怎么办？快点自洁。所以永守洁净定力，对待这边来是永远同当羞辱。你不要救恩了，两杯相对，怎么样就不受羞辱？心受隔离，我们里面受隔离。你接受这个救恩，你接受这个除污秽的水，那么你就心里受隔离，对待这边不再受羞辱。最后一节我们看32节，请大家看啊，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隔离和被杀的人中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句话上半句，你活着的时候你这么张狂，神说我只有任凭你。什么叫任凭啊？我们念出埃及特别看到这个任凭的意思，神常常说我使法老刚硬，我使法老刚硬，这就是任凭的意思。因为你一直就是要刚硬，你死也不放以色列百姓出来，你就是这么狂妄不认识神。神说我任凭你，你在活人之地，任凭你的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你简直是一个霸王，列国称霸，你了不起。但是有一天你死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和未受隔离的一切被杀的一同倒下来，那就是你的结局。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做一个神任凭的人。任凭什么意思？死也不悔改，就是不谦卑。所以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谦卑悔改。如果你一直不悔改，上帝说我只有任凭你。有的人是任凭好几年，为什么呀？他可要浪荡够了他才回来。任凭你啊，因为你不肯悔改嘛，劝你也不听，说你不听，大家都说不听，你不听你就只好任凭。所以法老就是我们的一个对照。所以两杯相对，我们看见这个最后一点啊，最后一点这边呢，法老也是使人惊恐，他最得意的就是他那个叫人惊恐，列国都在被他辖制，使人惊恐。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使人不洁，你摸了这个污秽的东西，人家又摸了你摸的那个污秽的东西，你可不是使人不洁吗？你本来就不洁，你还要摸来摸去，叫人不洁。所以我们自己不洁，不要叫人家也不洁，影响人。你这个说话、思想、意念、态度都会影响人，是吧？使人不洁，这个就是法老，使人惊恐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靠恩洁净，快点靠恩点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我是个污秽的人，我也摸了污秽，我也使人污秽，我怎么办？我现在靠恩点洁净，靠恩洁净，靠恩洁净，对着这边免至沉沦。神并不愿意我们沉沦，他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这是主的心。两杯相对，那边叫你远避去，那边最后一节两个摸，你不要摸那些个污秽的东西，你也不要摸了那个已经被污秽的那个东西，两个摸就是远避罪污，就叫我们远避罪污。对着这边什么呀？你不但远避罪污，你觉得你很好了还不够，对着这边我们要效法以西结一样，抢救灵魂，快快给人唱哀歌，快快警告人，唱哀歌就警戒人，叫人快点悔改。你埃及王法老要悔改，你埃及群众要悔改，你属世的人都要悔改。我想我们读了半天埃及呀，这几章都连着，都是在埃及，就是代表今天世界上的人。我们不但自己得洁净，远避罪污，求主让我们抢救灵魂。两杯相对，那边是听命靠恩成圣，你靠恩你就成圣了。对着这个悖逆任凭死亡，你悖逆一直悖逆，神就任凭你死亡，神不愿意任凭我们。罗马书第一章有三个任凭，世人刚硬了，不认识神，而且以自己为神呢。所以罗马书一章到三章都讲了人类的罪恶，不管犹太人外邦都是罪，而且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只好任凭你，知道了你肯悔改，被逆任凭死亡，那么拼命靠恩成圣。所以两杯相对，不沾罪污，对这个免被杀害。你说你人没有被杀害，你的灵性被杀害了，所以不要沾罪污。还有一个意思啊，不沾罪污，不要摸摸来摸去。我们以后我们的生活行为一切都要分别为圣，你跟世俗人外邦人也得打交道，但是要分别为圣，不要跟他们说一样的话，想一样的事情。 子啊，他去看电视，看乱七八糟，你也看。他们写闲聊，说误会的话，你也跟着他说，不沾罪污，对对对，免被杀害，免得我们灵性被杀死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自洁，我们好去救人，让我们靠恩，我们就能脱离罪污。主的救恩足以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污。所以诗篇小轮子说，他要救拔我们，救拔我们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救拔我们脱离一切敌人，一切罪恶。那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靠主永爱，自洁离罪，救人免死。靠主永爱，自洁离罪，救人免死。小轮子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这个永爱就是他的救赎，就是那个除罪除罪污的那个水，那个灰，我们要靠着这一个爱，靠着这个救恩，我们要自洁，我们要离罪。你说我自洁自洁了，自洁有没有离开罪恶？有没有断离罪恶？哦，我还去拜偶像啊，我还去恨人，你一丝一毫都不能再这样做，这个是真的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爱神爱人，是谨守自己，既宽恕别人，也恨恶自己啊！真正的悔改，救人免死，最后我们还要救人免死，而不是我已经不免于得到永生了就完了，我们还要去拯救别人，去抢救别人，叫更多的人，神的儿女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快快从巴比伦出来，从这个罪恶的法老、罪恶的埃及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。